我们亲身经历了瘟疫，也听到了很多死亡悲哀的消息。这都是在圣经里面所讲世界末日要发生一些事情。尽管有这么多灾难，这么多苦难，但时间依然流淌。我们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让我们借着这个圣诞的节日呢，重新思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意义，他所带给我们的恩典、真理、生命。下面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带给我们丰丰富富，使我们有盼望，有生命。你也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平安，是吧？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的动荡，有很多的苦难，是吧？但我们知道，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将我们带入神的国度，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主啊，就让我们借着您所赐给我们盼望，能够平安的度过每一天，愿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彰显，能够传扬基督的爱，主啊，愿更多的人能够在圣诞季节里边得到神的拯救，愿主祝福这段时间，愿我们敬拜能够到达天父的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听过很多有关圣诞期间耶稣降生的故事。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来继续探讨耶稣道成肉身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首先，我们会分享"太初有道"。有关"道"这个字呢，是在希腊里边非常常见的一个单词，但是这个"道"呢，又有很多的意思和不同的内涵。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意思也在逐渐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它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犹太传统上将这个道呢，他认为是上帝智慧的礼物。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被希腊统治，被罗马统治，所以犹太人逐渐的希腊化。那希腊化以后的犹太人，依然认为呢，道是智慧的礼物，但呢，也认为道是上帝的恩赐，认为道是所有事物它背后的理性的基础，更认为道呢，就是生命本身的关键一部分。在使徒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有很流行的一些哲学。那其中一个学派叫斯多亚学派，那斯多亚学派他认为道呢是维持和统一整个宇宙的理性原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自然一样。那么这个学派呢，同时它是一个泛神论，就是他认为呢有很多神，到处是神，那神的名字各式各样，包括神、宙斯、朱比特、自然、宇宙、道，这都是他神的各种各样的名字。在约翰那个时代，"道"这个字非常的普遍，以致每个人对"道"都有一定的理解，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约翰借着"道"这个字， 若要满足道所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那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讲下来说，这个道太初就有，太初就有维持和统一宇宙的这个理性原则。那实际上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的创造就是道完成的，就是耶稣基督参与了这个宇宙的创造。我们通常讲，世界的创造是从无到有，是借着神的话造出来的，这在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就是神创造宇宙天地是从无到有，创造了所有的物质世界以后，第六天神创造了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不但造成，而且赐福于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鱼，管理鸟，管理爬行动物。我们过去两年也讲了很多有关创世纪的东西。创世纪开篇就是神创造的世界，人是被造的，所以整个创世纪传递给人类一个信息，就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奠定基础一样。首先在人类世界，人是被造的，神是造物主。我们只有在承认神是被造的情况下，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的生活才可以平稳。人一旦离开神，一旦放弃神被造这样一个事实，整个宇宙，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动荡，就会陷入一种混乱。那么在人类历史上，不信神、背弃神的时代越来越长，人越来越多。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时代，就是很多人不承认人是被造的，不承认有神，将人放在一个无法再高的这样一个骄傲的状态，所以世界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我们今天美国所遇到的总统大选，出现了很多我们至少是我想也想不到的很多的事情，这都是神离弃神、背叛神所出现的必然结果。道不但创造世界，道他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就要计划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他知道所创造的人要堕落。那么这个从创世纪第3章15节就有预表，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我们每年圣诞节所讲到的圣母玛利亚。彼得前书讲，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就是在创造物质宇宙之前，神就会安排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同样的，以弗所书也表达了同样的概念，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基督将来要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同样，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也讲了，神赐给我们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神做事，神拯救人，神做一切事情都是有计划，按照他的计划一点一点发生。道按时来到这个世界，按着计划。以赛亚书在主前800年的时候，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被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个兆头是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说南国的犹大受到北国的以色列和亚兰国围剿的时候，神给他们这样一个兆头。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保罗写道。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神的计划在满足的时候，在时间到了时候，耶稣基督就诞生了。我们知道他是诞生在伯利恒。在但以理书对耶稣基督来的这个计划有更明确的这样一个时间计算。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恋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中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间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我们用来图表来描述这个重建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后来犹大也被掳，整个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等到波斯，就是和那个波斯马代，他们推翻了这个巴比伦帝国，重新建立新的国度以后，他们就回到犹大住前530多年，回到那个耶路撒冷城重建圣殿。那主前444年，亚达薛西下令他们可以重建圣城，就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就是后来尼西米建城墙的故事。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到耶稣受难要经过69个期，就是476年，这是明明确的写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期，就是指的大灾难。在最后的大灾难的7年和这69个期之间，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教会时期，世界的末了。也就是世界的末了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越来越接近大灾难降临的日子。那今年所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们警醒，这个时期非常的逼近，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日子。所以道太初就有，他创造了世界，他要计划来到这个世界。2000年前，他的按着计划，他来了。我们知道，律法是通过摩西来的，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基督来呢，他首先是以人的形象住在人间，他为童女所生，他有人的形状。他也有人的软弱和限制，比如说，他经过撒玛利亚，要去加利利的时候，他渴了，他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撒玛利亚人，很多人都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人的感情，有情绪。当耶稣基督看见很多人在神的殿里边兑换银钱，把神的殿当作一个交易买卖的地方之后，他生气，他发怒，把牛羊赶出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翻了。当然，他在看到拉撒路死了，看到他的两个姐姐忧伤的时候，他也哭了。另外一个，他也过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我们知道犹太人每年逾越节，他们都要去那个耶路撒冷，另外还有一个祝棚节和五旬节，他们都要去。所以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记载至少三次参加过逾越节，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在地上侍奉的时间是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同样，他耶稣基督也是有理性的。约翰福音12章27节这边记载：“我现在心里忧愁，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约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么这边这个心理，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描述灵魂的这个字，希伯来文叫 psuche，我们英文叫 soul，中文就叫灵魂，也就是它是有一个内心世界活动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灵魂。那么通常它也是有理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侍奉一开始就受到很多文士和法律圣人抵制，在侍奉的初期，他们就要陷害他，有次他们要拿石头打他，所以他就从圣殿里边躲开了。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这就像保罗，保罗一开始在那个他们要抓拿他的时候呢，他就从那个大马士革城墙上溜下来就逃跑了。等到后来，最后在侍奉的末期的时候呢，他明知耶路撒冷有苦难等待着他，但是他还是要去了耶路撒冷。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根据我们每个人从神所领受的意象，我们会有同样的环境，会有不同的举动。这就是耶稣以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当然知道他既是人又是神，与活生生的人这样一个形态生活在我们当中，有人的七情六欲，当然他没有犯罪。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有充充满满的恩典，这里边我们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8章这边记载，以色列人抓拿着一个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处置她。因为根据法利赛人的摩西律法，根据那个犹太人的摩西律法，行淫的妇女要拿石头砸死。但是当时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么，罗马人给以色列人下的命令是，律法是说，以色列人本身不能够执行死刑。所以说，如果说按摩西律法，要石头砸死这行淫的妇女，那就是说违反了罗马的律法，你就对罗马的国王不忠诚，就相当于反叛罗马。如果说你不用石头砸死他，那犹太人又会说，耶稣你不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犹太人想方设法给耶稣下的一个套，就是说，你不管是拿石头砸也好，石头不打也好，好像耶稣呢必须落进这个圈套，被抓住把柄。但是，因为神是有恩典的，基督是有恩典的，基督用恩典化解了这个看似无解这个矛盾。这就是说，凡事在人是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一边在地上写字，一边说：“你们谁认为自己没有罪，就拿起你们的石头，执行你们的律法。”所以，人们从小到大，一个一个的都走了，那最后剩下这个行淫的妇女。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所以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说，神的恩典拯救了这个妇女。同样，在另外一个故事当中，一个摊子，有一次耶稣在房间里边讲道，外边挤满了人，不可能再通过门进去了，从房顶上把这个人放下来。这个人被朋友抬来，指望得到神的医治，指望得到基督的医治，因为我想他也听了很多神医治的故事，基督医治的故事。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在医治他之前，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当然，最后呢，也让他拿起褥子走人。 所以这个人最后高高兴兴的，不但病得到医治，而且他的罪也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在世上医治了很多的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的恩典医治了很多人的肉体，但是肉体的医治并不是终极的医治，终极的医治是罪得到赦免。所以，著名的罗马书3章23节这边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恩典。如果没有基督的诞生，没有基督住在人间，走上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孽，死后3天复活，我们人类就不可能称义，人类依然会陷在罪的当中。这是神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带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但这恩典必须接着信才能够得到。如果你不信神，是得不到的。因为今天在网络上，在出版的书籍上，流行非常一个普遍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什么样的宗教，甚至你不信宗教，不信任何一个信仰，不信基督，都可以得救，这就是今天的普救论。因为他们把神的恩典这样一个正确的教导无限的滥用，就是 abuse 这个 grace，就是滥用神的恩典，到一个程度说，不管这个人怎么样，他最后总是上天堂的，只是一种错误的教导。只有通过信神、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进的宅门，我们才能够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所以，神是有恩典，但我们必须有一个渠道，信耶稣才能得到恩典。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是充满真理的。这话怎么讲呢？因为耶稣自己说，我是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它就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太初就有耶稣，耶稣过去是耶稣，今天是耶稣，以后还是耶稣，永不改变。那为什么它是充满的真理呢？格罗西书这边记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就是基督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丰丰富富的。那么神是这样，就是天父是这样，那基督也是这样。基督要么没有，要有就是丰丰富富的。比如说，基督是没有罪的，一点罪也没有，但基督所有的一切的真理，它是丰丰富富，他的生命是丰丰富富，他的恩典丰丰富富，他的喜乐也是丰丰富富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和基督有份的，基督都是和基督有份的。所以基督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也会有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顺服基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是真理呢？约翰福音17章17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称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整个圣经，旧约和新约，这个就是真理。神的道可以使我们成圣，就是说，神的话语可是炼净我们的心，可以引导我们去跟随神， 去与神相亲，更加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活出神国度里边的儿女所应该有的生命。这是说基督他是充满恩典也充满真理的。后边约翰接着说，基督是有荣光的，他们也见过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首先这个荣光是来源于父，来源于父。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前半句说这个荣光是来源于父，就像说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说一方面说荣光是来源于父，那后半句就是说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本身就是有荣光，就是父和子一种很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中间这代表了子对父一种完全的顺服，这个表现在方方面面，表现在生命的体现，表现在荣光的显现，表现在道成肉身。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是同中同荣，本身并没有上中下之分，只是有分工的不同。所以说基督是有荣光的，这荣光来源于父，和父的荣光是一样的。这荣光呢也向他的门徒显现，这就是我们著名的登山变相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黑门山上，耶稣上了山，他的形象改变，同时有摩西和以利亚从天而降，他们在那儿谈论耶稣基督幕后的事情，就是十字架的事情。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人他们是跟着耶稣上了山，所以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相。所以彼得感叹说，这里边真好呀，我们跟你们三个人一个人搭一座棚。所以基督的荣光之光耀，不单是可以被门徒看见显现给门徒，而且更重要的是门徒就包括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从但以理书就这样写道，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后半句是说的基督，前半句说的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智慧人，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不认识神就不可能是一个智慧人。那同样在马太福音这边说呢，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提坦尼罗加记载说，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我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那么这个荣光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时候已故的信徒要复活。如果当时在世的基督徒刹那间要改变，都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改变以后的身体就是一个发光的身体，改变以后的身体就是一个不朽坏的，和我们今天的物质的身体是不一样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每一个人都是光体。所以在神的国度里边，基督是光，天父是光，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小光体。当然我们现今在生命当中顺服神的带领，每天在操练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呢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转变过程我们靠人的努力不可能达到神的荣光，但是在最后一刹那间神亲自的帮助我们都有基督耶稣的荣光。 这也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永恒的一个保障。下面我接着一组数据来感恩，来感谢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一些带领，所做的一些事工。我们从2013年到2020年，我们的拆船基金不断的增长，去年是25,000，今年是39,715。那么这些事工都是神感动弟兄姊妹，借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和日常的奉献，我们把这些资金用到神所需要的工厂上去。那么这些工厂包括什么地方呢？我们这边列了10来项，从洪都拉斯、北京、万军、加利利、武汉教会、校园事工、回教国家、台湾东平各联会福音机构，到今年疫情期间的口罩事工。这是我们每一项呢在各个场合都参与。那洪都拉斯事工我们这个是有 44%， 接下来北京的事工，我们最近收到北京这边消息，他们在过去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带领将近20位的弟兄姊妹信主，神在那里边大大的做工，我们感谢主，我们和他们有同工。当然这个同工我们主要是借着资金帮助，借着祷告我们参与这样的事工。万军我们都非常熟悉。那加利利呢也是一个海外的宣教机构，这主要是从中国拆派出去的，我们在疫情期间也给了一定的帮助。武汉的教会也是我们用于通过武汉的教会来帮助当地的疫情。我们的校园事工主要是指的我们支持 John Hopkins， 就是约翰霍普金斯那边专门有那个传道人在那边做学生的工作。我们的回教国家是支持一位现在整个一家人常年在回教国家在那边做那个传福音的事工。那台湾屏东是一个孤儿院，我们一直支持几十年了，还有各联会各福音机构的口罩施工，就是我们上一次陆永明弟兄报道的，我们有 N95 的口罩，要普通口罩，我们送给我们当地的医院。这里边我特别提一下这个洪都拉斯的施工，因为我们在这边呢投入比较多。那洪都拉斯的施工呢，我们有一部分钱他们是用于那个传道人的培训，他们一年有好几期的培训，这个钱呢帮助他们的路费，帮助他们的食宿。那在传道人培训之外呢，还有他们做那个妇女领袖培训。我们知道这个妇女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事工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在耶稣基督拜埋以后，我们知道是妇女他们先去墓那，为了纪念耶稣，为了表达对耶稣的爱，他们去往那，不想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首先是妇女，首先是妇女。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前面也有很多是妇女。所以妇女在教会当中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包括在我们教会也是很多姊妹们做很多的事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配偶就是丈夫还没有信，所以他们有妇女的领袖的培训。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事工，我们准备支持这个洪都拉斯原住民印第安人儿童中心事工，这样讲事工，我们这个呢是我们准备支持他们18,000块钱，我们第一个6,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们了。那么这个原住民他们是和外边没有任何的沟通，他们是非常的独立，但是我们这个洪都拉斯他们当地的教会派2个年轻人学教士夫妇俩去了这个印第安人里边，已经有2年多的功夫和他们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们愿意接纳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在那边开展福音事工。所以在这边呢 他们一开始计划准备接纳50个儿童，每天可能供应两餐，也可以，因为他们很多孩子呢在这边是不上学的，所以给他们教文化、教圣经，开始做慢慢的这种福音的工作。这个照片上，这是他们现在所住的房子，这个是真实的啊，这个是现实当中的照片，这都是现实当中的照片，这个不是历史书里面的照片。所以我们感谢神，在洪都拉斯我们也捐献了一个7000块钱，买一个发电机，因为那边发电机一没有以后呢，它整个空调没有，水也没有，所以这是我们在洪都拉斯呢，支持他们要说要做的事工。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到道成肉身。第一个是太初有道，他是创造了世界的。切记，人是被造的，唯有能够记住人是被造的，世界才会有秩序，世界才会有平稳。放弃了人是被造的这个观念，一切的苦难就会来临，一切的混乱就会在不经意当中来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感谢神有计划来拯救这个世界，他也已经开始实行这个计划。我们知道基督要来两次，第一次已经来过了，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祷，第二次还要再来临。第二次来临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末日有很多的灾难，有灾难的起头，而且得救的数目满到一定数目以后，这个有神的计划，到底多少数目我们不知道，但是神有一个计划。所以说神做事有计划，所以我们整个教会也好，我们个人的灵命成长也好，都应该有计划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挑战大家，你新年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新年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说愿望，来年要做这做那，包括教导孩子、工作，但是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灵命，把自己和神的关系放在首要的位置。你做了计划都不一定能做好，那你不做计划之后，这是肯定更做不好。所以神做事有计划，我们既是神家中的儿女，就学着像神一样也做一个计划。你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参与侍奉，因为只有在读经当中我们才会圣洁，只有在侍奉当中我们才能更加的认识神，知道吧？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就自然会带来平安喜乐，知道吧？如果说我们整天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我就是要神的智慧，我就是要神的平安喜乐，那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行不通的。
没有人说。
不是，挺好的，这不是等于这都小吗？
所以神住在我们中间，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恩典和真理都向我们显明。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爱、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借着我们住在人中间，借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借着我们的工作当中，把这些东西都传扬出去。这是说神教导我们所行的。我这边插一句，神为什么会造人呢？通常我们的答案是因为神爱人，这没错。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神造人是要让人传扬神的名，要荣耀他。所以说，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所买回来的，我们是应该为神而活，而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就像保罗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命。舍命并不，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舍命，并不意味着真正是我们要留学舍命，而是说我们要牺牲我们的时间，放下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弃我们自认为正确的一些观念观点，来和弟兄姊妹达成一种和谐，达成一种统一，来共同完成主在我们这个教会，主在我们这个社区所要达成的他的事工。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真理里边，而不是说任何这个宗教都可以达成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才能达成。那么第三个，神的荣光我们已经从地位上得着了，那实际上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就要完全的成就，这是给我们一个光明的美盼。所以让我们借着基督所给我们成就的，所给我们的盼望，来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这一个呢，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感恩主道成肉身。如果没有主道成肉身，今天的世界依然在黑暗当中，今天的世界依然是没有指望的，会比现今的更堕落，会比现今更堕落。我们要感谢主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真理，就是神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荣光。这些都不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善行所得来的，都是神白白的恩典，都是神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些东西，因为通常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努力得来的，好像这个就是廉价的，知道吗？所以也有一种神学观念，就是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是知道，神赐给我们恩典、真理、荣光，是让我们走耶稣基督的道路，传扬他的福音。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愿意信主，但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种理念是在圣经里面不成立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但是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方式是各种各样，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难是各种各样的，有轻有重啊，有轻有重。因为圣经在讲，若是近前的为基督而活，跟随基督而活，必然受到魔鬼的逼迫。所以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来说，那为了不受到魔鬼的逼迫，那我就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你的生活就可以顺风顺水，那这个也不成立，这个也不成立。如果说你说你信基督，但是说我信基督，但我不愿意跟随基督，那你是信的什么样的基督呢？是信的哪一个基督呢？这个我们弟兄姊妹要细细的思考，细细的思考。因为跟随基督、信基督，这个不是一件我们就是说很那个容易的，很就是说轻巧的一件事情，是非常慎重的，非常需要是付出努力的啊。这个努力的是靠神的恩典达成的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个心智和态度。第三个最关键的，要以顺服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怎么感恩呢？必须顺服。我们通常说，哦，我想做这个事情，但我这个到时候呢，我的肉体一软弱，又做不出来了。所以说我教大家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让我顺服你。我们只要有这样一颗心，那神的灵就会引导我们，真的一定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创造了世界。他按计划要来到这个世界，在那个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也来到了世界，他将恩典带给人间，他将光明带给人间，他将真理赐给我们，赐下他的话语做我们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当中，这个成为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延续过程。 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完全是靠心中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达成主要我们所做的。主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说，行天父在万古之前预定我们所要行的善，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边，第二章第十节。所以感谢主，我们下面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感谢您在万古之前就预定了要拯救人类，预定了要赐下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说让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能够免去一切的刑罚，免去一切的那个罪的捆绑，让我们能够靠着真理，靠着主所赐下的话语，能够在那个生活上得自由，能够自由的不犯罪，而不是必须犯罪。主啊，也求主的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一颗顺服的心智，不消灭圣灵的感动，随着圣灵的引导，能够活出主基督要我们所行的善，所传扬的爱，所传扬的恩典。主啊，我们巴不得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边，让我们借着这个圣诞各种各样的交通，将基督的爱再一次传扬出去。主啊，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的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各地的事工上有份。主啊，我们也感谢主，感动很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奉献，将这些所奉献的金钱能够用到世界各个工厂上做事工上。主啊，求主祝福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也求主继续让我们有一颗那个火热的心，能够参与主的事工，能够在主的事工上能够尽心竭力，真正的是就像主所说的万国的大诫命，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也侍奉主，其次也下化爱人如己。主啊，愿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愿主再次的祝福赐平安我们在线上听的，还有今天因为原因没有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